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的圣经查考。
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好，大家好。接着我们的圣经查考的之前的顺序呢，回到创世纪的第十三章。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之前呢，尤其是在十二章的最后一段，就是亚伯兰说谎言的那一段呢，我们可能做了有五六期的节目。当然，这里面在最后嘛，我们是离开了经文本身，是谈一个基督徒他的行为啊，他的撒谎啊，包括神对他的看顾和保守啊，包括一个基督徒眼中的美女应该是怎样的呀，是展开讨论的。那当然对进度多少就有一些影响。那我们今天也再重新做一些调整，我们可能会稍微的加快一点进度。但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标也不是说要在某个进度之内把圣经查完。那么这个查经班呢，它就是一边查一边想一边分享，它可能会是一个节奏比较慢的一个查经，有不同类型的查经班。那么你到这个查经班呢，我就希望你能够慢慢的和我们一点一滴的去体会神在圣经里他要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和他的满满的恩典。在上节课呢，我们谈到了罗德离开亚伯拉罕，选择了大城索多玛，对吧？我们也提到说索多玛那就是现在的一线大城市，堪称世界之都啊，巴黎纽约这样规模的城市，对吧？我们要是移民啊，或者我们的孩子将来大学毕业了要工作，在国内他说我去了上海北京啊，我们觉得很好啊。他在国外他说我去了纽约巴黎，我们觉得很棒啊。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罗德他去了索多玛，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神的祝福，是吧？我们都知道罗德的选择和索多玛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一下这一章剩下的几节经文。谁帮我们读一下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的内容？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里所要准备讨论的内容。我们在这一部分里明显的看到神又对亚伯兰讲话。
在这里呢，让我感觉到耶和华又一次对亚伯兰说话了，而且这个说话的情形呢，前面是他带着罗德一起出来，然后轰轰烈烈的经历了那么多啊，父亲去世啊，然后他带着罗德在哈兰呐、然后这个十三章开始也叙述到，他们都是金银牲畜甚多，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基督徒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赚钱养家，非常繁忙。但是这一段给我的感觉呢，就是那当罗德选择了最好的走掉之后，离他而去以后呢，其实亚伯兰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向他显现，而且神在这一段里跟他说的话呢，提醒我想起前面其实神也向亚伯兰显现，也跟他说过类似的，是在十二章神给他的应许的时候，就是十二章开始 这里边呢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你要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然后我们再来到今天第十三章这里呢，就是感觉到神他什么都知道。那当亚伯兰心情真的很低落的时候，因为好的地方也都被侄儿挑走了，然后突然间剩下他一个人，那在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出现了，而且在那个戛然安静下来，他听见了耶和华才跟他说话，然后又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我觉得如果我们站在亚伯兰的那个位置上去想，那个时候我们想象不到，要以我们想哈，你就往前看就完了，它是无限的，东南西北去看，然后你所看见的一切地，神说了，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那时候我们如果是亚伯兰的话，你真的在那安静的情况下，又那么低落的情况下，如果你听见这些话，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不光是安慰，真的是跟我说话的这个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而且还直到永远。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安静下来，听神跟我们说话，我们也能更深更深的，更广更广的认识他。
嗯嗯，
我也关注到，就是这里面就是其实是神再次跟他说的同样的话哈。那么就是除了刚才小西所说的你东西南北看之外，圣经里面又描述就是上帝让他是纵横的出去去走，这里面又反复又强调他其实是没有边界和广阔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我所看到，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中间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一些选择呀，还有就是当我们处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对未来的这种不可知性和不可控性，即便我们知道我们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一个神，但是我们还是想知道，还是想看见我明天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目前所遭遇的这个环境到底是在哪一天它会彻底解决，我到底哪一天是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安稳觉。这是我们在世的这个时间，可能每天每一次碰见这种难处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去想的问题。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听不见。刚才小西在说我们要安静下来去听，对，因为我们被生活所搅扰的时候，这个安静有的时候往往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
嗯，
这个章节里面我们看见为什么神是反复给亚伯拉罕说了同样的东西。
嗯，
如果我们真的是面临很多的重大决定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传递的信息呢，我认为是确定的。为什么上帝在这里反复的去跟亚伯兰说，也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亚伯兰他所遭遇的环境的变化哈，人可能就会随着这种环境的变化，事情的变化，他的心情也是起起落落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上帝就再次给你强调说，你要东西南北看，你目之所及都是我要赐给你做你后裔的地，并且让你的后裔如海中的沙那么样的多。我觉得这是上帝反复在给人的一种确认，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间得不到确认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安静，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真的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或者神默许我们去做的事情，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模棱两可的。
嗯
嗯，我的看见呢稍微跟你们有一些不同。
嗯，
没错，我设身处地想，当时亚伯兰他的情绪会有些低落，因为一直带着的这个侄儿呢离他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情绪肯定会受到打击。另外呢，侄儿选了一片眼见着非常肥沃的一片土地，而亚伯兰所在那地方，虽然我没有去过以色列，但是根据以色列的地形可以知道，看过去就是一些群山，恐怕没有那种绿草如茵的那种景象啊。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同意小西刚才提到的，就是上帝对他又一次的安慰。当时亚伯兰听到这些话，他的想法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安慰啊？
嗯，
因为这个话上帝在这个之前已经跟他讲了若干若干次了，可是呢直到讲话这会儿几乎还没兑现。比如说这后裔像尘沙一样，像尘沙一样，要说起来要从现在起要推过去400多年以后才实现了，可是那时候亚伯兰原来那个侄儿都没有了，我想他会不会有一个问号。另外还有上帝给了我这么一片土地， 要说起来呢，都是群山，好像也不是那么肥沃。而且说起来，如果要这么看的话，只是给我的使用权，我的所有权好像还没在我手里头，是吧？那是不是亚伯兰会，上帝，你给的我这些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呢，还是一个永远兑现不了的一个什么目标？所以我呢，读完这个以后，我总是在为亚伯兰，好像觉得他那时候是不是在给上帝一串一串的问号，这个是我的感觉。
大和在说上帝跟亚伯兰所说的这个话的时候，亚伯兰的心里也有可能就对于很多的这种期许啊、话语啊，他信上帝，他愿意跟随，但是有一些话他可能就是觉得听听算了，就是
这种感觉。
刚才尤其说我跟小西不停在附和说，对，东西南北，对，左右纵横，其实意思是你看很多的东西都会给你，我也觉得反正你已经赐给我很多的祝福了，对吧？我有牛羊我都很多，但我没儿子啊，因为您说这是成立的，的确是亚伯兰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和说的成立在哪儿呢？后期啊，上帝给他说你的后裔的时候，他就觉得一定是让我去找一个小老婆去生个孩子，然后我生的这个就是我的后裔了。甚至他当时他就自作主张啊，因为他觉得撒莱啊或者撒拉是不能生育的。
也就是说，说这个话，上帝安慰他的时候，他那个跟使女的那生孩子的事儿
还没发生，
还早着呢，
还没发生呢。对
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东西，这场景它是可能的，是因为他即便在后面上帝说的他后裔的时候，他还是会根据自己的理解，
有可能
去做了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所说的左右南北全部都是你的，他自己不知道心里面打的是什么样的算盘。
对，
但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了一个亚伯兰的一个确定性，就是我认为至少就是比今天的我具有更大的确定性的，就是每一次上帝给他说完的话了，他都住了个探。但是我又在这想，有没有人的这个小九九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啊。因为刚才大和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每一次住了个坛到底是为了纪念上帝呢？
怕神说话不算数。
还是说上帝，你看我住个坛，你看见、这个、
你是纪念啊。
对，你看见这个坛了。
以坛为证。
对对，我住的这个坛的意思是
你
告诉我。
你可别说了不算数。
别说亚伯兰耳朵里听出茧子来了，连我们耳朵里都快能听出茧子来了。就是说这地是你的，大河说的客气，说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我认为他连使用权都没有。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最后他用那块地就是
比拉洞，
对，就买了个墓地，
他只有这块地
是他的
啊。
那神说这个地我赐给你，神这个话语是不虚的呀。神说你往四周看，只要你看得着的全是你的。那亚伯兰的眼神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对吧？说明神给他的是无限的。
眼神不好可以啊，还走呢，神也
让
他走遍
纵
横
的走过的都是你的。
可是那山你说他还能走到哪儿去？哪像那平原的一跑马就可以跑出一大圈来。
对
啊，
我觉得呢，如果联系到我们的属灵生命里呢，其实我们心里一直有这样的疑问的。上帝说我赐平安给你，结果你在路上帮出了个车祸，你说这你赐的我什么平安？上帝说我赐喜乐给你，你说我天天都愁眉苦脸的，赐什么喜乐给我了呀？上帝说我赐所有的土地给你，亚伯兰说这我连个墓地都没有，我最后还是硬死乞白赖买来的这块墓地，是吧？而且那个墓地买的时候人家都不想卖，人家说送给你，对吧？他最后是一定要付了这个银子，他把这个墓地给拿到手里头了。那比照这几个赐予，我们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神给我们的赐予？神给亚伯兰的赐予，我们知道在若干年之后那个地方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对吧？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我们现在都可以被称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他的这种国呢，不是真正的建在一个土地上，是建在了每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体上。这时候你再去看几千年前的那个应许，它是一点都没有打折的实现。那上帝赐你我的财富，上帝赐你我的健康，上帝赐你我的这种祝福，他也一定会以一个我们想不到的方式，丝毫不打折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让我们来看上帝赐福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现在是站在上帝视角看亚伯兰呢，我们知道神是怎么说的，他是怎么得的。如果把我们放在当时的亚伯兰的那个环境里，确实我们也很难理解。你说你赐我的土地，怎么让人赶得我到处跑啊？ 弄得我老婆差点都丢了，对不对？然后你说你赐我万国之国孩子在哪里啊？我有个侄儿，我本来还说是不是他呢，结果也给跑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层面。我还是觉得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第一不要随意发散呢，第二呢，我们也要联系到我们今天，不要觉得它很远。
对、啊。
第二个我看到的一个点和大家分享就是亚伯兰和罗德的分裂。我们知道亚伯兰和罗德本身都是相信并且爱耶和华的，
嗯，
对不对？
嗯，
就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不管是飞鸟还是大河，我们心里头都有一块地方是给我们的神的。我们还做不到全都给我们的神，我们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给我们的神的。你现在这样去看亚伯兰和罗德，就他俩本身是爱神的，但是俩人下面的人是为了草场争竞的，
嗯。嗯，
我们也有私欲啊，
嗯，
就是我们虽然下面没有那么多仆人，我们每个人只有自己，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也是为很多东西要争竞的，
嗯，
这个会怎样？会让我们心里很烦的。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只查经、只读经、只祷告，而且我们明天也不用上班，后天也不用上班，我们天天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我们是感觉蛮幸福的。但是世界不是这样，上帝也不是让我们在修道院里生活，我们必然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就有七情六欲，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搅扰，各种各样的诱惑，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我们也有很撕裂的一面。圣经里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指示，我们在心里都是爱神的，如果我们在其他的事上我们起了纷争的话，我们不要让这个纷争影响我们爱神，不要让我们之间的，比如说我和你的攀比啊，比如说你对我的态度啊，不要让我们俩之间的这些问题，这些属世界的问题，这些属情欲的问题，影响我们爱神。
对，
我相信亚伯兰和罗德分开，他们俩都是爱神的。他俩为什么要分开？他俩不愿意让仆人们争夺土地这件事影响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嘛？
对。
那我们也不能让我们属世的事情上的一些反应、一些冲突影响我们爱神的这个本质。
嗯，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类比啊。
嗯，
阳光说的是，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影响我们对神的爱。就是我们能够看出来我们的本质吧，真的是眼见为实，就是你给我地，你给我子孙，我得看见，如果我真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话，我就觉得这个玄乎其神，
没错，
对吧？但是神知道不知道呢？神真的知道。
对，
神不光是知道，神他放我们出去，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试，就是在神第一次给了亚伯拉罕应许之后，就是第十二章，说了这个地了，说了后代了，也说了得福了，但是神偏偏就没有指到他具体往哪儿走。我们也常常问神，到底是往东还是往西啊？那你灵命高的弟兄姐妹告诉我，我就按你说的我去走，我就一定不会走偏，我们是这么想，对不对？但是呢，亚伯兰出去了以后说到了一句话，就是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走出去的时候呢，他就遇见饥荒了，所以亚伯兰去了
埃及。
那么我们也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他也用他的方法解决任何问题，然后以至于撒拉都进到了范老面前，为了保存亚伯兰自己的安全。当他把撒拉舍出去的放出去的时候，其实他心里不是，上次咱们分析他很不安静，可那时候啊，其实他就是在那混日子，安全啊，什么都有，法老又给他东西，他想要的其实神都给他了，也给罗德了。亚伯兰在那个时候神并没有向他显现，也没有跟他说任何话，他的财富他想要的其实都得到了。可是在今天十三章的最后这地方呢，我们看得特别的清楚，就是罗德从中也都得到了。但是呢，罗德当时是和亚伯兰同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没有，上帝的显现次次都是向亚伯兰显现的，只跟亚伯兰说话，罗德只不过是同去，我相信亚伯兰会告诉罗德他从上帝那儿听到什么。
我觉得罗德在信耶和华这件事上是个信心不错的人，因为天使到了将来的索多玛的时候，罗德的那个反应完全是一个很敬虔的人的一个反应，
很属灵的。
但这个地方恰好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也觉得罗德的灵命是很好的，但是罗德对世界的那个需求，那个具体的东西他也是很要的。
没错，
嗯，
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一个的基督徒，我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现在能百分之百完全摆上献给神的
是
还不多，但是我们要自己知道里面的优先的次序，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好，我们的查经班也好，不敢面对这样的问题，就说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嗯，
我就是为我孩子活，这是我们中国人父母常说的。还有现在又出了一些好像对传统文化也特别追求的人说，我就为我父母活。我记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就为我朋友活，对吧？谈恋爱的时候，我就为我妻子活。那为神活这个话，每每说出来，都会觉得特别空。所以在这件事上，其实你在你对你生活的选择，我们虽然不是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的行为一定是反映我们的内心的。比如说亚伯兰选择和罗德分开，虽然说是因为仆人们吵闹，我相信罗德也不止一次的给亚伯兰建议，那边水草丰美啊，我们到那边去呗，我们不参与他们那些罪恶的行动不就好了吗？可能亚伯兰就觉得还真的不是一路人。亚伯兰决定分开，分开的原因是亚伯兰也要教育他底下的这些人呢。如果罗德天天给他一些世界勾引的搅扰的话，我觉得亚伯兰也觉得他难以独自让他这个完全向神的群体就能够不受感染，所以他就决定分开了。你看在分开的时候，亚伯兰是让罗德先选的，那个上节课我们说的很清楚，罗德还是选择了离世界更近些。那上帝也让我们看见，选择了离世界更近一些的人，最后他也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所连累。
对
啊，
可是罗德他的灵命是不错的，前提是每次神的显现向亚伯兰显现。那按说呢，亚伯兰对罗德是很有恩的，而且他到哪儿他也带着罗德，然后你也看得出来经文叙述罗德的牛羊财产也会多起来，也就是说这个叔叔对这个侄儿是非常非常好的，
公平的，
对不对？那当他们俩那些个下边的人开始出现纷争的时候，不是罗德说的，是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
对，
那你我不可相争这句话呢，我们就能看出来在这个争竞上啊，亚伯兰他有他的高度。
我猜想他们争的核心还不是说你的牛吃的多我的牛吃的多，我猜想他们争的核心是我们要往哪里去，就是罗德说我们干脆往那边去吧，咱一起往那边去，你看那边草又好，这个进个城也方便，卖个羊也方便，是吧？亚伯兰就觉得那个城充满了罪恶，咱们不应该往那边去，所以有可能他们的争啊就是方向之争。
就是在这里哈，有个分别为圣的问题。
对，
亚伯拉罕是靠主得胜，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宁可落到穷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你拿走，那可是眼睁睁的财产。耶和华神跟一个人说话的话，这个人的能力真的是超出眼界的，所以这个就是信心和应许的关键。
小西想告诉我们的是，你在神的应许之中的时候，当你对神充满信心的时候，你是可以突破你个人私欲的限制。
在这个整个章节里面，我们都看到几个问题和你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啊。刚才阳光所那种比喻方法比较有趣，他把罗德亚伯兰底下的仆人还是他的帮手也好，但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属世界的这些需求，他们就开始起了争竞。阳光刚才就说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但其实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七情六欲也好，我们的私心也好，它也像属世界的这些牧人一样的哈，我们自己是可以像刚才小西说的，就把我们自己放到一个圣的一个方面，然后要让我们的分别出来的这个圣的这一方面能够掌控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身体。
是的，我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对，
我们在教会里一起敬拜，出门抢车位
啊，
是吧？
对对对对，
我们说的极端一点，当然不至于了，
没错。
但是你会看到，就像刚才小西说的，在教会里分享的时候，每个人都表现出来的是爱神的，但是在出来面临一个车位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能做得到，但是如果是更大的利益、更隐蔽的利益的时候，不见得哦。
是啊，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选择的优先次序啊。有些人他是心怀公义的，但是这个公义是在他的私利之后排着的，
对，
他是有一个排位顺序的。
是，
我很喜欢你们说的，就是 在这个里面，其实亚伯兰呢，他是做了一次切割的。
嗯、对，
我的看见呢，我略微跟你们还有一点不同。
嗯
嗯，
第一呢，是我倒不觉得罗德就为了上什么地方去跟亚伯兰会有竞争，因为从经文上看呢，好像也就是仆人因着一些牛牛羊羊的事情可能起了些纷争，因为东西多了以后有时候就反而不好分了。亚伯兰为了避免伤到就是他和侄儿的关系，所以好像有点未雨绸缪、
嗯、
说哎呀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还是稍微
相忘江湖。
哎，对，我觉得可能出发点不太复杂，仅此而已，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倒觉得罗德好像更接近于我们现在这周围的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哎，对，尽管呢也对上帝充满，但是一到了具体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时候呢，好像还是一种很本能的要抓一点什么哈、啊，就类似说这约旦河东岸比较肥沃，就像刚才阳光提到的，就是说在教会说的都挺属灵，最后出来为一个车位在竞争，这个恰恰就是罗德，也就是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好像罗德，我在想来想去，好像更接近我们。亚伯兰呢，一个是叔叔，一个是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近，他可以就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一个
叔侄的和
叔侄的一个和平。
其实您恰恰又反向就又验证了刚才阳光所说的这个比喻啊。当我们在生活中间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就面临的是方向之争。一旦我们碰到大原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起来，其实不再是那些小的蝇头小利还是我们更大的利益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能把我们自己归向亚伯兰，然后去做出和亚伯兰一样的判断来。
嗯，
而并不是说去看那个地方的草更肥美，而那个地方城市更大。
嗯，
其实这个是反向更加说明了，就是在这种过程中间我们要学习。他刚才一直在说
就是方向很重要。
对啊，
嗯，
我认为这个就是方向之争是没错，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间碰到利益的时候，我们在门口抢的这个车位，最后是归结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用基督徒来要求我们自己的一个行为。
我们的价值观的深层的价值观和我的世界观是如何确定的、
嗯
嗯、没错、
嗯、
我敢做这样的猜想啊、
嗯，
主要原因是因为刚才小西说的那个原因。如果说按罗德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在你后面你可以看到罗德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嗯、
为什么罗德让他选，他就直接选了一个好地方呢？他知道那是他叔叔不想去的地方。
哦，
我才这样选，就是因为之前咱俩都争过了，我说咱到那儿去吧，你说不去那儿，最后咱俩争来争去，最后在这地方困着都不够用了。然后叔叔为什么敢说你不管到哪个方向我一定和你不在一起，我是根据这个前后文这么推算的。但是这都不重要，而且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又回到了上节课讨论的内容，就是他们分开的这个原因。
对，
这一节课我们学的是祝福，是神的祝福，是亚伯兰的祝坛。看我们这节课又这样过去了，我们希望我们在下一节课里头能够快速的走出十三章，进入十四章，好吧？
好，
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是他的眼光照明，赐恩典给你，愿主效力。